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29号，公元2005年10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欧洲、拉达克、美国为期2个多月的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五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那么达赖喇嘛于今年7月25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德国和意大利还有瑞士，展开了为期3周的访问期间接受了德国黑森州授予的黑森和平奖，并且会见了一些他的故友。在意大利受到了国会议员的热烈欢迎，还同部分意大利国会议员和著名学者出席研讨会。那么达赖喇嘛在瑞士主持为期8天的传法会上，始终开始大众随时要保留一颗平和慈悲的心来面对人生。那么达赖喇嘛于8月17号从新德里启程，前往拉达克，展开为期23天的访问，受邀出席了在拉达克召开的国际宗教会议。达赖喇嘛表示，当今21世纪，人类已经在研究外在和内在方面步入更高层的领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主要是人为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让人们的内心平和与和平。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拉达克的各项仪程后于9月10号继续抵达美国，展开为期20多天的访问行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2个多月的访问后，于本周五上午返回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印度前任最高情报局官员 RSN 辛哈撰写的新书《亚洲战略和军事前景》于本周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式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书中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部署核武军事基地，严重威胁邻国全部地区的生态系统。书中强调，中国在西藏已经部署了最少24枚弹道火箭，直接对印度构成严重威胁。书中说，中国当局在西藏距离查达木盆地217公里处的德令哈地区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并且加强西藏的武装力量。据报道，从格尔木到拉萨之间已经建立了14座空军基地和地下输油管。印度安全协会会长马里克出席了新书揭幕仪式，他表示，这本书可以让印度民众在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的这个问题上提高警觉和公众意识。
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原本定于今年12月23号举行，但是由于年底大部分流亡藏人都要外出经营纺织品贸易，因此在藏人社区的要求下，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正式决定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第二届首席部长的日期延后，定于2006年3月18号举行初选，6月3号进行正式选举。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新西藏信息网指出，按照最新统计的有关西藏自治区人口比例报告中显示，当地文盲人数比2003年的 54.9% 和2002年的 43.8% 增加了 10%。 这项报告证实，同中国其他西部地区相比，西藏人处于落后状态。报道说，中国政府加大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在改善西藏的教育水平方面却明显失败。报道指出，西藏各校的学费不断增加，给贫困家庭的子女造成严重的入学困难。特别是教育水平不符合标准的学校中，虽然实行低收费制度，但是学生毕业后落榜现象严重，导致失去继续就读的机会。这些调查显示，虽然中国政府一致对外宣称西藏的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但是其背后文盲增加和教育水平下降仍是严重存在的问题。
印度西藏儿童村学生诺布茨仁由于母亲去世，他从印度往返西藏日喀则杰隆县参加丧事的途中，在尼泊尔境内遭到拘捕。那么诺布茨仁于今年9月24号被尼泊尔警察移交给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于9月28号被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监禁在加德满都的森德简监狱中。那么消息透露人证实，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对诺布茨仁处罚金额为55美金和25000尼泊尔卢币。由于往返故乡的西藏儿童村学生诺布茨仁无法承担高昂的处罚金，因此目前仍然在监狱中。那么按照尼泊尔的宪法，如果诺布茨仁无法上交处罚金，将必须在监狱中度过3年3个月0天的时间。
为了加大控制西藏整个局势并严厉打压藏人，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对付一些指控为触犯法律的未成年藏人。在本周三正式挂牌成立了西藏首个未成年犯管教所，但是中共官方媒体没有透露具体的地点。由于近几年来在西藏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移民人口不断增加，从而在各街头小巷建立网吧、酒吧、歌舞厅和游戏室等，导致西藏很多少年儿童故意逃课，沉迷在这些娱乐场所中。另外有很多因交付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自动退学的贫困家庭子女也整日游荡在汉人经营的娱乐场中，甚至有些因为所需费用走向犯罪之路，这种现象日趋上升。中国当局呢，为了专门惩治这些被迫犯罪的西藏青少年，而在西藏设立第一个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各种方式进行管教，但是却从没有调查和澄清这些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真正原因。是谁逼未成年藏人犯罪呢？这个问题今后将可能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流亡藏人一年一度西藏小姐选美赛将于10月8号在印度北部丹斯拉正式揭晓。那么由于今年的西藏小姐参赛者只有一位，因此主办单位决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让唯一一名参赛者获得今年的西藏小姐桂冠。那么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机会获得2005年西藏小姐的这名女孩将于10月8号获得10万印度卢币的奖金和西藏小姐的头衔，并且前往世界各国参加选美比赛。
印度中部马迪亚邦印藏联络办公室第二次会议于9月24号在当地扎瓦城市中召开，并且在会议上表决通过了部分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指出，印度和中国政府联合采取措施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西藏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印度政府呢在藏中问题上起到调解作用，促使藏中尽快展开实质性的和谈。会议还决定将这些决议案的附件呈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印度总理和印度外交部等。印度前任议会议员比瑞什多先·提瓦瑞和印藏联络办公室秘书长阿纳特·库玛、喜马拉雅佛教领袖恰仁·辛·纳吉为首的各地方印藏联络办公室代表等共计12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德国一个玩具制造商特别制作了达赖喇嘛的玩偶在市场上拍卖。那么这个玩偶高46公分，每个售价为165欧元，这次推出的收藏版有999个。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丹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本周二在当地举行了拉萨927抗暴运动18周年和93成立14周年纪念活动。那么西藏93运动的会长阿瓦韦巴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自中国政府武力侵占西藏以来，长期实施压制政策并且严重的践踏和剥夺西藏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破坏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等行为，引起藏人的强烈不满。那么1987年9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由西藏格鲁派三大寺僧人的带领和发动下，举行了轰动全球的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之后以拉萨为首的其他西藏各地区接二连三地发起了反抗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对此中共中央直接下达命令，在西藏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政策，采取武力平息的暴行，导致上百名藏人死伤严重，上千名示威者惨遭监禁。 那么与1991年9月27号在达仁萨拉成立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为了沉痛哀悼把在示威运动中不幸身亡的爱国英雄们和在中共监狱中始终服刑的政治犯早日获释，每年在这一天召集民众举行纪念活动。那么在当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代表丹增广播发表讲话时强调，流亡在印度的所有西藏前政治犯应该要加强为西藏境内的仍然遭遇中共破坏的政治犯声援，多展开一些具有时效的活动，同时要增进团结，共同抗议中国政府的暴政。另外，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上百民众当天下午举行了烛光集会，纪念927抗暴日。另外，位于印度西马希尔邦布鲁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以及邦扎三区西藏难民社区的流亡藏人共200多人，也举行了冒雨集会。那么位于印度北部别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地方西藏妇女会也组织民众当天下午在印度南部买索的市中心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烛光游行集会，纪念927抗暴日。另外，在印度北部的迪尔顿西藏难民社区同样也有600多人参加了纪念集会活动。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歌手慈任扎西和扎西朵吉演唱的《倘漏》《志愿军人》。歌词大意是：我们流亡军人汇集了西藏山区人民，坚决同践踏我们国家的中共斗争到底。我们流亡军人将会牢记先烈们的足迹，永不妥协。印度北部的军营中，始终为西藏的自由坚定立场，为了回归国土，永远会争取到底。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